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河，欢迎大家来到恒河观点频道。今天呢是4月10号，星期六。那今天呢跟大家谈两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消息，就是讲有一个这卡车司机，因为北斗导航系统掉线，后来呢就被罚款，然后他就自杀了。那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就是对导航系统，尤其是这个北斗导航系统的这个运用当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了。那么由此呢再衍生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呢对这个中国的7家实体公司都是和超级计算机有关的进行惩罚。那么这个呢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跟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是类似的，就是中共的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它在宣传方面和在实用方面显然有非常大的差距。那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最后呢谈一下，就是在上一周拜登政府呢发布了一系列的行政令，那其中有两个大的问题呢是和美国这个未来走向有很大关系的。那其中之一呢就是冲填美国最高法院，还有一个呢就是限制枪支。那这两条呢都是这个美国人们非常关注的，我们回头也说一下。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讲第一个话题哈。按说起来呢，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啊，它当然在业内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在公众这里呢，它是不大容易进入公众领域的。因为你在美国的话，你比如说美国它用 GPS，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去大肆宣传过，那大家都用得很方便，就不成一个问题。所以北斗系统呢，它之所以这次能够进入公众视野，也就是说是不是说在专业人士里面，它主要呢就是那个司机的，司机叫金德强，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因为呢在这个检查站的时候呢，发现他掉线了，所谓掉线就是和这个北斗系统呢就没有联系了。那么这个北斗系统呢是他们这个司机啊，就是卡车司机呢是必须要安装的，而且是自己出钱的。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说按照规定，其实规定不需要罚这么多了，规定不是罚2000块钱，规定是你有意掉线以后要去这个警告他，让他改，不改的话才罚800块钱。这个也算罚多了嘛。结果呢后来他就当时就在这个站里面就自杀了，当然他有很多其他原因啊。那我想呢，这里呢揭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卡车司机，这个中国的卡车司机是长期以来被中共割韭菜的，而且割得非常勤。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做过一个节目，讲的就是卡车司机怎么样被罚款的，就是说他从就是中国的这个收费公路特别多，而且呢收费收得很多，而且一罚款呢又是罚得非常重。这使得就是这个司机要是光是靠这个守法的运输的话，很难生存下去。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这个卡车啊都超载，是因为他不超载的话他几乎没有办法生存，稍微被罚一下几个月干的就全完了。所以当时我做这个节目时就谈到这是一个主要原因。那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北斗系统强制安装，这强制安装是要自己出钱的。安装了之后呢，这实际上呢是一个生财之道，就是可能是有一个某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就是跟这个北斗系统有关的利益集团，以及当中所牵涉到的各个关卡各个各级人士，那都是要靠这个吃饭的。而这个吃饭的话呢，光是北斗安装还不够，罚款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其中一，就是有一部分人是靠这个要发财的，是人家的生财之道。这个在其他的国家是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悲剧呢，我想啊不会改变这种现状，不会说是中共看到出了这么一个事情了他去改，或者是减少罚款或者怎么样。有人已经说了，说是再严格的这个制度也有执法走偏的，这不是执法走偏的问题，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让一部分人来侵犯另外一部分人利益的， 而且是有权有钱的人侵犯没权没钱人的利益，本来就这么设置的。那么从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北斗系统，我们来分析哈。我们大家知道，掉线呢本身不是这个司机的问题，而是北斗系统的问题，因为司机并不知道它怎么掉线。如果是安装好了自动会掉线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系统有问题。当然从这个专家角度来说的话呢，确实这个系统它有多方面的问题。那么从司机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是花了钱还是被迫花的钱，就一定规定必须花的钱，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在正常导航啊，或者是驾驶当中的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么反而呢是说当出了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掉线，结果呢本来应该由北斗系统来负责的事情却让司机来负责。也就是说他花了钱，不仅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服务，还增加了负担。那么这种系统哈，只有在中国才可能运行下去。当然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很集权的国家，他可能学着中共，他们自己其实也没有。就像这个在非洲，本来非洲那些国家没有什么腐败的，就跟中共学，跟中共交道打久了以后，官员都学会了腐败。所以说中共他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系统，他是很腐败的，他还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北斗系统，我们大家知道哈，在这之前中共是吹嘘的很厉害的，吹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和这个就是在这个全球定位系统当中啊，说是一共有四个定位系统嘛，美国、中国、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的。那么欧洲的是伽利略系统啊，那说是中国的这个北斗系统啊，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取代美国的地位，超越美国，他讲的是这么厉害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就讲实际上是讲的是北斗掉线。从专业角度上来说的话，一方面是掉线不是今天才发现的问题，就长久以来就一直有人反映这个北斗会掉线，自从安装以后就一直有人反映，但是总是解决不了。那专业人士说呢，这可能有几个问题，一个呢是北斗的这个盒子，也就是说它和卫星通讯的这个盒子，就是这个导航系统啊，在车载的这一部分，那么它有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还有天线安装的问题，那这些其实都不是应该由这个司机负责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北斗系统，大家知道这个北斗系统据说是所有的系统里面天上安的卫星最多的，比美国的 GPS 系统还要多。那么卫星，你当你卫星这么多嘛，你开到一定地方以后，它可能就是超出了这个卫星覆盖范围了，就到下一个卫星。那么他说这个卫星的切换呢可能有延迟，这样导致呢它接不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在美国用 GPS 好像从来没出现这种问题，会有这个什么长途跋涉的开长途车的时候会什么卫星切换接不上，好像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用 GPS 的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但是显然北斗呢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专家在说这样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被称为能够超越美国的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它不能保证基本的操作。无论是车载系统也是它这个系统嘛。无论是车载系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切换，就是卫星的系统，它都有问题。那么中共宣称的时候啊，说的是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现在在用北斗系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用的是军事目的，还有突尼斯呢用的是这个就是无人驾驶车辆无人驾驶系统。那我就想了，如果说在中国大陆使用都不能够保证它切换这个没有问题，能够这个无间隔的切换的话，那么还不能保证它不掉线的话，如果是无人驾驶系统或者是军事系统，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掉线了怎么办？飞机掉线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这怎么办？那个无人驾驶的时候忽然之间掉线了，它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它已经不知道，因为它自己的位置都不知道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中共这个系统 是偶尔出问题，还是长久出问题，还是本来这个问题就没解决过？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呢，在没有实战的情况下，你像这一次是出了问题了，大家才看出来。而且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呢，如果北斗系统经常出问题，外面的人也不会知道，因为中共不会去宣传它的问题。那么在其他国家呢，你要看这个国家和中共的关系怎么样了。如果关系很好的，才会用它的系统。那么这些官员呢，也就是很可能被中共腐蚀了的，他也不会去把这个问题给讲出来，出事情的事情讲出来。所以在没有实战的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哈，中共的这个科技呢，是被夸大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因此就小看它，或者就是轻视它。它确实最近这些年追得非常快，而且呢，确实，你比如说这个舰艇下水的速度啊，它世界第一。那么，现在第二艘、第三艘航空母舰已经在建造，但是呢，它确实有被夸大的成分在里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北斗系统是一个，华为5G 其实也是一个。华为5G 我们知道，它一直被吹嘘得很厉害，弄得西方都非常紧张。当然，确实是，如果这个整个这个华为的这个系统被安装到各地的这个硬件里面去，就是这个，基本结构里面去了，那么将来是可能会被它控制的。但是它真的有像它吹嘘的这么厉害吗？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个布局嘛，布局厉害，它不见得有这么厉害。果然我记得哈，当时第一次公开测试是在英国，是一个电视信号转播，然后这个播音员刚刚开始讲话，信号就断了。也就是说，5G 的第一次公开被人看见的测试就失败了。那么你想嘛，能够已经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安装了这么多了，它本来应该是做过很多内部测试，我们即使不说拿出来吧，内部测试应该很多的，居然第一次直播转播这个电视信号就出了问题，也就说明他实际上他是知道他有这些问题的，但他是就是长期以来就这么做的，在各个领域都这么做，在中国他可以隐瞒掉，只是在国外直播他不能隐瞒掉而已。那么，其实中国的军队呢也是这样的，只要不实战，人家就会认为中国的军队、中共的军队是很能打的。但实际上呢，中共的军队究竟能打不能打，这个以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我个人认为哈，他是达不到正常的其他国家的这种军队的水平的。其原因当然有很多了，但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中共是极限施压但避免实战？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一打就露馅了。那么像这种系统呢，它在开发和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中国的特色，就是为什么这种系统啊，它会在宣传上和在应用上相差这么大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每一种产品，你像 5G 的话，那可能就是跟军方有关，华为就是跟军方有关的，或者是跟国家有关的。那像这种这个北斗导航系统的话，那当然北斗这个卫星系统，中国的航天航空工业，它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么又这种利益集团呢，又是最大的国企，所以说它一方面呢用这个呢来宣传，就是把这种成果哈不成熟的或者是还没有完善的成果呢拿出去大肆宣传，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来证明中国的模式是超越其他的模式的。是起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替代品，就是科技发达。另一方面呢，他用这个国家的力量，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强行的推广。你像卡车司机必须买，那将来要用到这个民用的，就是民用车辆的话，那更不得了。这样呢，他来获取这个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所以他有多方面的作用，而真正的用户的体验。用户的利益，它是排在最后的，甚至就排不上位，这是中国的特色。好，我们现在把北斗讲完了以后呢，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刚刚发生的，就是关于超级计算机的事情，超级电脑。我们知道，美国商务部呢刚刚这个提出了一个制裁措施，就是对7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呢列入这个实体清单。所谓实体清单的话，就是，一些美国的高技术就不能向他们出口了，包括芯片。 如果需要的话要商务部特批。那么这里头有三家半导体公司，还有四家呢是超级计算机公司，就是超级计算机中心。那么显然呢，这个呢是针对的中共的这个超级电脑的。这个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中共这个超级电脑呢，无论它是以民间名义还是以什么名义哈，它都是帮助军方在开发一些这个武器啊或者装备啊，这种就是它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毫无疑问的。那么它当然危害到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也危害到了国际秩序，这个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它从来就不是秘密，只不过说美国现在重视了，也有好几年了。那么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共的反应，这次比较奇怪。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讲了一段话，赵立坚讲的哈，我把这段话要念一下，他很有意思，说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滥用实体清单，不择手段的恶意打压中国高企业、高科技企业。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这段话说的非常奇怪哈。为什么呢？这个我以前专门查过这件事情，以前也是为了一个这个超级电脑的事情，我曾经查过，因为我不是干这行的，所以我不能说我是专家，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常识性的东西。中国的超级电脑一直在跟美国争第一。2010年、2013年它的那个天河 1A 和天河 2A 啊，都是当时被评价全世界运算能力最强的。从2013年到2018年一直是中共的这个超级电脑是霸占了第一位，美国到2018年才赶上去的，但在这之前也是美国，就是美国和中国一直在争谁是第一。那么我一直以为呢，中国用的是美国芯片，后来呢查了一下才知道，真的是天河 1A 和天河 2A 呢是用的美国英特尔和那个另外一家公司的芯片，这是确实是这样。但是后来2016年呢有一个就是叫神威太湖之光，他说是全部国产，全部国产就是包括芯片是国内设计的，全部国内设计，包括这个构架，构架就是声威嘛，声威芯片的构架也是国内的，就是完全是自主产业。这个宣传的印象呢让我就觉得哈，就是中国现在全世界最强的，因为2016年以后这个太湖之光就成为世界运算速度最快，这个运算能力最强的电脑，就美国到2018年就是整整让它这个霸占头条地位，就是这个第一的位置哈，整整两年，美国到2018年才超过它的。那么它已经全部国产化了，居然也能够达到世界第一，所以当时我是非常震惊的，就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一点。那么问题现在就出了，这个现在这个一制裁以后啊，就出了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全部国产化了，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电脑，那么美国还哪有什么垄断和霸权地位呢？在科技上，就像赵立坚讲的，滥用这个地位，他没有这个地位了。这个地位是至少在超级电脑上是平起平坐的。你怎么能一制裁你的超级电脑，美国就是滥用霸权地位呢？这说法就和自己的宣传就矛盾了嘛。而且你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你这方面不需要再依赖美国了，美国制裁就制裁，怎么会在乎要说是这个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呢？那这么说听上去，居然还说出来了要维护这个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听上去就跟这个中国民众上访去维权一样。嗯，这是这个和前一段时间中共自吹自擂的这个什么都世界第一，这个好像突然之间差距大起来了。这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共的很多东西不能实战，不能实战呢，一到这个顶针的时候就难办了。问题是以前美国从来不顶针，在这件事情上从来不顶针，现在也没有顶针，他只是说制裁了，结果呢就让中共的这些所谓高技术的一些 这个说的东西啊就露馅了而已。这个美国呢有一个田纳西大学教授，他谈到呢，就说，是因为美国2015年制裁了这个中共，就是不让出售这个英特尔的芯片嘛，所以中方呢就大量的投资，把资源呢全都放到芯片上面去，然后就发展出了就可以跟美国相比的这个技术。那从2015年到2016年，这也太快了嘛！2016年就全部国产了，2015年美国才限制的。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个一个教授呢，他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经济发展了，有钱了，所以中央和地方呢，能够在这个芯片上面呢去大量的投资，所以中国的超级电脑呢，过去十几年才发展的这么快。我倒是不认为哈，就是国产的超级电脑，包括芯片在内，它可以通过这种大跃进的自力更生的方式，能够称霸世界。我认为做不到这一点。1958年的时候，土法炼钢，其实那时候中国已经有氧法炼钢的技术了。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就能够自己炼钢了，只是说量比较少而已。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有技术的情况下，土法炼钢还是全部失败了。那种大家不是自己建个土高炉，然后就在炼钢嘛，炼铁炼钢都失败了。那今天你怎么可能来个大跃进，然后在几年之内就把这个芯片，就包括是世界上最强的芯片就造出来了呢？还包括操作系统。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全部国产。而且是评估，可不是中国评估的哈，这是国际上评估的。这里头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在中共宣传的时候刻意忘记告诉大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是有很大问题。要么就是那个不完全是国产的，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步不是国产的，但是他只讲国产的部分，不讲进口的部分，不讲依赖别人技术的部分，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就像这个，华为手机一样，我们刚才讲华为5G 哈，华为5G 现在是没有什么戏唱了，华为手机也没有戏唱了，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觉得麒麟芯片厉害得不得了，等到美国一制裁以后，麒麟芯片好像也没有能够顶上来，最后华为手机现在跌到第5名之外去了，这个我觉得都是类似的，就是它经不起这个实战的考验。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共宣传的这个，它这个和这个实际应用之间差距哈，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大会发生的。美国当然也有类似的笑话了，比如说这个笑话这个微软的操作系统哈，说 beta 版的，用得这么好，然后到实用的时候，一普及版了就没这么好了，也有类似的笑话。但是呢，它不会差距这么大，就是宣传的时候和实用啊，相差这么大，我觉得呢，实际上是。中共需要这个天下第一的这个幻觉，来支持他所声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共领导的优越性，他是需要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他确实是很少失手，他也是靠美国技术，然后宣传的时候呢，只是说自己的，是自己开发的，用这种方式。但美国他现在也没有去跟他顶了，只是说一制裁以后。实际上是釜底抽薪了，他就没有办法了。那么美国呢？刚才讲了这个中国的两件事情哈，一个是北斗系统，还有一个呢是超级电脑系统。这两个系统呢，实际上原来呢可能并没有像中共吹嘘的这么先进、这么高档，只是说呢，没有人去揭穿它，它也没有真正的这个经过这种考验。然而，当一旦什么事情出来了，前者呢是一个。司机自杀了，才揭出了这个北斗系统本身的问题。一个呢，是因为美国制裁了，才暴露出来它超级电脑当中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性。那么这个呢，当然跟中共就是一直在利用这些作为它合法性基础是有直接关系的。好，现在讲一下美国发生的事情哈。美国周末的时候呢，两件大事。一件事情呢是拜登发布的这个行政令，就是来评估，成立一个小组来评估这个冲田最高法院这件事情可行性。这个呢，其实大选前的时候就是左派的议程，我们曾经讨论过。 起原因呢，是因为川普总统当政的时候呢，任命了3名保守派的大法官。当然，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在大选当中呢，大家都认为他们没有经得起考验哈。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其他的议案当中，就是不牵涉到总统大选的这种事情上呢，他的这个判决呢，他的审理的案子呢，还是很符合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差别的。这个在判这些案子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他的判决还是比较正常的。本来任命3名保守派大法官啊，实际上是一个天赐良机，也就是说，这个机会是天给的。第一个我们知道哈，实际上是在奥巴马的最后任期最后呢就已经空出来了，但是呢，一方面呢是当然是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阻挠，但是呢，实际上民主党呢也并没有去拼命的去争取推动，其原因呢就是他们可能寄希望于就是第一个女总统希拉里，让她来做一个任命，反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去拼命推动。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肯尼迪大法官，他就辞职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很罕见的，一般因为他是终身制嘛，终身制既不能够被罢免，也不能够，也很少有退休。他只要想干就一直能干下去，结果他退休了。第三个我们大家知道嘛，就是，就这个金斯堡大法官，就是最自由派的大法官去世了，所以说他有机会任命了3个。那么问题在于他的终身制呢，使得美国未来几十年呢，这个保守派就在过去几十年很少有的保守派呢，在最高法院里面占了多数。而且它对未来几十年美国的这个社会走向是有很大影响力的。那这样的话呢，自由派或者左派呢就要想方设法改变这个，但是他不可能去劝哪一个辞职嘛、离职嘛，提前退休人家不干，他也不可能说制造一个什么事情让这个大法官里某个人不能继续下去了，然后让一个人来顶替，也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扩大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名额，一下子呢就扩大到有的说十几个，有的说甚至20几个。然后呢，趁现在这个拜登在台上的时候呢，一下子任命他个几十个，这叫冲填最高法院。这个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足球比赛一样的。足球比赛你打不过、踢不过别人的时候呢，你就设计一个东西，就是当你一脚踢出去以后呢，在那个地方画一个球门。在那个球跑的方向画一个球门，然后他就踢进去了，或者是你有个自动操纵机构，就把操纵那个球门呢就移到那里去，就是根据球的方向去移动球门，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其实呢，在这个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左派看来的话，他们的很多行动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为什么他老要改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为什么他们要去用就是新的方式来解释宪法的很多原则？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是违反宪法、违反美国精神、违反美国传统的，因此他们要不断的改规矩，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拜登本周呢又签署了6项行政命令，就是限制枪支。这个是也是左派议程当中的重要项目，就它针对的是宪法第二修正案，宪法修正案。这个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想很多华人哈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都有同样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不禁枪？因为我们老看到媒体，就从其实几十年前媒体就在宣传了，哪里发生枪杀了，哪里发生枪杀了，那为什么美国不禁枪呢？后来时间长了以后才知道哈，它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确保美国人的持枪权，再一个呢，谁来禁？因为没有法律，就不能够有行，就不能够有命令，就不能够执法。警察是执法的，你让警察去禁枪，你要有法律基础，所以警察不能够随便禁，警察不能自己定个标准，各个州各个市也不能自己定个标准，它是有宪法修正案的。国会可以立法吗？国会可以立法，但是国会立法的话，牵涉到一个国会是由选民选出来的，国会投票是要对选民负责的。大部分的国会议员，他的选区的选民是主张有持枪权的，不主张禁枪的，所以立法也很困难。美国到现在就是要立一个禁枪的法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 说到底的话，美国独立战争就是这些民兵持枪的公民打出来的，所以你怎么能叫人家禁枪？做不到的。这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拜登政府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要改变美国的宪法的原则和传统价值。这几个案子呢，其实都是体现了在这方面。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哈。那个还是这样的，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底下呢，第一个连接呢就是优美课上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也去看一看。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愿意把 email 留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欢迎。请还没有这个订阅的观众朋友呢，能够尽快的订阅。大家看着觉得好的话呢，就点赞和转发。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